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在我们现场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孙维新先生。他来一定先说什么呢？说是展望秋季系列的演讲。本周五10月5号开始在台大展开，这个礼拜五呢是中央大学地球科学院的赵峰赵院长主讲的是从地球科学追寻龙的起源，龙的传人，龙的起源。文英雄，他这龙是讲真的讲假的？我说真的就是我就恐龙，假的就是中国龙。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这个题目有趣的很，他是一个地球科学杰出的学者。您那样讲话的语气，好像我每次来第一件事就是植入性行销，
不是吗？啊，不但第一件事是，
从头到尾，
对，第二件跟最后一件也是。
Yeah， 赵峰院长，听说他的演讲是十分风趣幽默的哈，就是地球科学的专家。那要讲龙的起源，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
啊，
到底演讲内容是怎么回事。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欢迎大家到台大应力所来听演讲。
是，10月5号晚上7点是吧？
七点钟，
台大的应用力学研究所演讲厅。今天我们这个今天题目多了。今年新逢，不，明年才新逢吧，算今年。
今年
新逢太空时代开启50周年，这怎么算的呢？这是
1957年，
就是照我出生那一年算。
哎，对，照咱们俩出生那
一年。我们一出生，呵，天上星斗往下掉，这开启了人类太空时代，是这意思吗？
我以为你说金光万道，锐气千条，那咱们还没这个福气，得当总统的人才这么回事。
哎，现在当总统啊，一身老鼠屎。
以前在民国初年不是有那曹锟嘛，也是个大总统吧？
对，
说他去看戏啊，戏园子里头那狐狸都往外头跑。说他当总统，不管是贿选的还是真正当上的，他到底还是天上的星宿。这么一说啊，不管了，咱们不说这个啊。
好，
1957年，反正有不少杰出的人出生了。
嗯，
但是呢，同时1957年10月4号，俄国人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卫星，Sputnik One，
是史普尼克，
史普尼克一号，
还带了小狗，
没小
小
没小狗对。那美国人就着慌了，美国人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春秋大梦里面，以为在太空技术上遥遥领先世界各国。那俄国人闷不吭声的就发了一个太空一个人造卫星了，美国人着了慌了。那这个时候呢，美国人赶快把目前所有的，他首先手边有的望远不火箭什么玩意儿凑一凑，希望能够发射，能够不要输太多。结果呢，美国人要发射这个火箭跟一个小卫星，就在众目睽睽之上在发射架上爆炸。
嗯哼，
所以我们讲慢工出小，
是的，
你得先慢工细活来做。
嗯哼，
那就在此同时，俄国人也没闲着 ，Sputnik 2又发射了。
嗯哼，
美国人真着慌了，所以把所有人，包含从德国虏获来的这个火箭科学家 von Braun，
冯
布朗，把他找回来，加上他目前的那些他当前所有的这些太空科学家哈，好不容易在第二年，1958年，1月份。搞了一个小卫星发射成功了，
是
那个卫星叫 Explorer One， 探索者一号，
嗯哼，
多大呢？3公斤，
三公斤，就是用手可以比出来的这个大
小。对对对，出去怎么说？我们在那家庭主妇出去买菜的菜篮子才3公斤，
是
就那么个小卫星发射的，但到底也算是进入了太空时代。
嗯，
然后就在同一年的1月份成立了太空总署，急起直追、
NASA。
对，
刚才讲史普尼克，我印象里面就是有条小狗哎。
有小狗在上头
发上去，
他后来是有小狗上去了，有一个狗我忘了是哪一个船上头哈、那个小狗到后来它是因为要测量生物到了地球轨道里面
是
它的这个生理状况的改变。然后那个太空狗不知道我们说过没有，第一只太空狗的确是俄国人发射的，它原来是一个莫斯科街头的流浪狗
啊，
被的太空中心的科学家给收养了，
是
也不知道是好运还是厄运。养了一阵子以后呢，科学家发觉这个狗具有一切太空人的美德，要机警、勇敢、沉着、稳定，就把它装了火箭就送上去了。但当时也没跟那狗说，说当时的技术还不能回收的。狗要知道一定很不爽。
有狗想想蛮可怜的啊、
哎！对对对，
是这个是50周年。哎，还有跟我们今年、明年有些什么活动吗？
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当时我们也受这个影响哎。20年前了，一想一晃也就20年前了，1987年，
对，
那个时候我刚好就从加州大学要毕业了，要博士论文口试。
嗯哼，
口试的5个委员里面，3个人是天文所的老师，
是
天文系的老师，2个人是物理系的老师，包含物理系系主任 Charles Cannell， 结果你知道，口试论文之前两个礼拜通知我，我们是十月底口试，他说没法了，因为俄国人找他到莫斯科去
啊，
参加30周年的庆年庆祝会。
哦，太空时代，
我们也对 Sputnik 害过，
所以你的就延迟了。
没有延迟，后来另外找另外一个老师来代替。不过我是觉得啊，
嗯，
回头看看美国跟俄国的太空科学的发展，
是
绝大多数的贡献都来自德国
啊，
德国人的功劳不是德国人的进展，绝大多数都来自。打英国，
嗯，
就是 V2 火箭，
是。
所以到后来 V2 火箭的材料、原料这些技术还有人员，被美俄两国大家瓜分了一下，
是。
剩下一些人留在法国，就成了欧洲太空总署了。
嗯，
所以大概德国当年的这些技术人才，就让了美、法跟俄给瓜分。
就发动一次世界大战，有那么长远的正面的科学研究上的效果。嗯，所以到底要不要重新去看？这个纳粹党或者希特勒他们的想法跟看法，我看还是不要吧。
不过你刚才讲的说那个活动，我顺便讲一下，
是
后年2009年，
嗯，
当然除了2009年有一个很精彩的日全食之外，
是
2009年的7月22号，
等下记一下，7月22，
对对对，我每次都跟学生讲说，拿出笔记本来翻到2009年，
嗯哼，
7月22号
是
长江流域的一次日全食
啊哈，
那个日全食时间长得不得了，一般来讲我们一两分钟的全食就已经很精彩了
啊哈。
2009年那一次会到6分半，
六分半的日全食。
Yeah, 那现在大伙儿都在留意长江流域那一带到底什么地方晴天率高，因为天气是最严重的日食杀手。
是，
这是2009年，但2009年同样一年呢，已经被联合国跟世界上这天文组织定成了 IYA， 就是国际天文年。
嗯哼
，International Year of Astronomy。
是。
大家记得2005年是全球物理年，
嗯，
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100周年的，所以在2005年我们不是搞了好多活动吗？
嗯哼，
那现在2009年也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一个大事。
为什么2009年会被定为是国际的天文年呢？
我当然它有一些其他的天文的一些相关的事件，不过也就是因为看了物理年也不错，那天文也希望能够有样学样，
是
就把2009年定成了一个。
就反正也要植入性行销嘛，什么题目不能放？
都行。对对对，所以到时候会有很多天文活动
啊。希望我们也能够在那段期间能够加强为我们的听友做这个天文学尝试的服务啊。
哎，
回头再看，还有一个题目，这个在 NASA 工作的两个工作人员，
嗯，
花15,000美金，
嗯，
买了这个叫望远镜是吧？
对，
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那15,000美金在研究的水准上，这简直是小钱的不得了，
玩具
啊，玩具，对，15,000美金和台币也不过就5-60万吧，
是。
但是呢，他们买了一个14寸，也就是35公分口径的望远镜，这通常是业余的阶段，
嗯，
但也能够跟 NASA 的望远镜结合了以后
是
做观测。他们观测
怎么结合呢？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他是摆两个地方，他们是来自阿拉巴马，
嗯，
阿拉巴马州的 Huntsville 那个 NASA 的中心
是。
但是呢，他的老家在 Georgia， 在乔治亚州。
嗯哼，
他周末回家就弄个望远镜回去。
嗯，
搁在他当地的高中，
是
从那高中毕业的。他两个人都从高中毕业的，两个人在那学校里都搞了个望远镜。
他们同学？
同学，对，高中同学。但他们不愿意透露他们现在已经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你看，两位中年以上的先生了。
嗯，
但他们这边一个望远镜，在 NASA Alabama 一个望远镜，同时监测月亮的表面。
嗯哼。
我相信是 real time 的那个实际的录影机不断的在录
啊，
就是要注意月球表面有没有突然出现又消失的闪光，
嗯，
就是碎片砸到了月球表面，
是
灰尘或者是碎片，太阳系里面这些小东西打到月球表面。我们当然知道，从地球的经验就知道的，无时无刻都有这些小东西随时随地打到这个天体的表面，
是。
但月球上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伙儿不都要往月球走了吗？
嗯，
美国人又迷途知返要回去了。
对了，
大陆也
要
去
重返。嗯，
对，不惜重返，大陆要搞嫦娥计划，然后呢，印度、日本，日本还搞那个什么竹鸡公主，不是？
是
《
竹取物语》里面的那个夜光鸡，
鸡，那个鸡是《霸王别姬》的鸡，
对，夜光鸡，
不是，
不是说夜里会发光的鸡。对了，那个故事我们还说过，跟那个贵州跟四川一带的很多这个瑶族的民间故事很接近，所以日本人就会有一个解释，说日本人啊，当年 这当年不是当哪一年了、
嗯、
是遍布全世界各地、
嗯、
恐怕连犹太人都是他们的后代，这样说占便宜你知道吧、
哎、怎么说，
因为上帝的独子是犹太人、啊、
哎哎呦呦
是吧，那也就是
跟日本人的辈分、
哎、日本人有多少漫画，我现在顺便说一说，这不是天文物理了、嗯、是吧，我也置入性一下、嗯、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韩国跟日本这两个国家、嗯、到处在这个其他国家的古代历史里植入自己的祖先的足迹，
像病毒一样。
对对对，这个形容的太好了，动不动就说那个那哎那个，你看那个故事就知道，我们祖先早就在那儿了
啊。
哎、
屈原不是已经是了吗？
多了。
端午节。
现在、
连月亮都是韩国的。
哎，《史记》《三国演义》里的故事里的人物，大部分他们都已经认回去了。
这倒厉害啊，从上层开始啊。嗯、
对了对了，
辈分很高啊。
对了。来，刚才讲的这个还没讲完呢。这个
哦，对对对对，这两个科学家，
对，
那目的是要监测月球表面啊，接受小粒子撞击的、嗯、记录它的事件。哎，这么一个小望远镜，今年到现在的九月份，十月底了，
嗯，
十月初了，记录了30次了。
所谓的30次、嗯，您可不可以稍微描述一下是多么大规模的撞击？
哦，就是小规模一闪即逝的，所以你真的是需要有这个及时的摄影机啊，
嗯，
对着月球表面不断的录。然后你要发展个电脑软体呢，去筛选这些画面。
是，
这些画面呢，如果它后一幅跟前一幅是一样的，那没事儿。但突然有一个地方冒出个亮光来，
嗯，
可能两三秒钟就不见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小粒子撞击上去的现象。
是。
那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大家都要往月球去，你未来总要在月球盖基地，
嗯哼，
盖房子。那到底这个房子，到底你的工作环境要承受多大的
撞击力，
对，撞击力，然后有多频繁的撞击，
嗯，
这个得弄清楚。
是，
所以他们这个长时间的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基本的工作。
嗯哼，
但为什么要弄两个，一个不得不结了吗？他说地球跟月球之间有好多 space junk，
是
太空垃圾，人造的、
啊、
到处乱飞、
哦、是，
你譬如说一个火箭的碎片吧，它在空中一边翻滚一边飞，翻滚的到角度适当的话，它反射太阳光，地面上就看它闪一下，
嗯，
哎，在一边翻滚的中间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是，
如果它刚好叠在月球表面，你会以为是来自月球表面的闪光。
嗯哼，
所以如果有两个不同地点的望远镜观察到了月球同一个地点的闪光，
是，
那才是真的。
嗯哼，
因为如果是碎片的话，它两个地方看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啊。就有，如果是这个太空垃圾，它未必是两个望远镜都能够看到有闪。
对，都能亮、嗯、
因为角度的问题，
因为角度的问题。
是，
如果两个都闪的话，可能一个亮一个暗，然后呢、嗯、它投影在月球上的位置也会不同
啊哈、嗯、
因为它离我们比较近嘛。
是，
这种做法啊，科学上很重要，叫做 anti-coincidence，
反巧合。
哎，对，反巧合，就是要去除掉巧合的事件、
嗯、
叫 anti-coincidence、嗯、我们在鹿林山上面四个 TOS 的望远镜，目的弄四个也是这个意思
啊哈。
当然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 anti-coincidence。
是，不过哎，这个刚才讲到这个月球这个承受撞击啊，
对，
我一直纳闷有一部电影叫做这个魔鬼反正什么东西的啊，
对，
总动员了，
嗯，
是在火星上到最后释放出地下的水以后、嗯、有了大气，有了水、嗯、火星就可以，人类就可以移民了，
嗯，
这个月球是因为没有大气，
哎，
不能够，所以什么东西往上撞就往上撞，嗯、愣生生来接一下的哈。那
对，
有没有可能给月球制造大气呢？
非常不容易。
嗯、
套句政治人说法，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嗯，它的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
嗯哼，
地球的直径是12800公里，
是
火星的直径呢是地球的一半。
嗯哼，
也大概是6000-7000公里左右，6000多公里。
是
月球的直径呢只有3400公里。
嗯哼。
所以直径小，它的体积就是3次方的小。
是，
这是为什么火星虽然有地球的一半直径，体积只有1/8，
所以它的重力就更小，
重力太低了，抓不住这些大气，
抓不住这些空气。
对，抓不住空气。
不能想办法吗？你一直摇头。
哎，不行。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在我们现场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兄。
哎，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月球实在太小，
嗯，
不能产生足够的重力来抓住大气。那地球人好像对于火星制造它的大气还是有一些希望，跟有一些做法。
哎呀，科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想法来，就是在火星表面，火星是有大气的，
嗯哼，
大气很稀薄，但那个大气呢，95%也是二氧化碳，
嗯哼，
但是很稀薄，稀薄到没有办法产生温室效应，但是至少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嗯哼，
所以科学家有个想法是希望在火星的大气里面触发人为的触发，
嗯，
温室效应，
是，
让它自我。所谓温室效应就是这种自我会逐渐增加二氧化碳的量，
嗯，
那叫 runaway， 就是无法控制的温室效应，
嗯哼，
等到能够让人类感觉到温暖潮湿的一个环境出现了，
是
大概需要900年，
哦，哎，不过这个还是可计算的年代，你不要动辄10万年、20万年，
可计算的年代，你900年除上，你说总统以前是6年1任呢，
嗯，
那要150任呢，现在4年1任了，
嗯哼，
那谁愿意把自己的钱花在、嗯？100多任以后的总统剪彩的人
啊，对，不会这样做，
对啊，
啊，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新闻，也很重要，我觉得是黎明号，
哎，黎明号叫 Dawn，
嗯，
黎明号有人叫曙光号，它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叫 Dawn has risen，
嗯，
曙光升起，或者是黎明出现了，什么原因呢？就是黎明号这是个太空船，
是
在9月底的时候发射了，它的目的是要去研究小行星。
嗯哼
，NASA 去研究小行星，我很高兴啊。他计划主持人是我们 UCLA 的老师啊，
嗯哼
，Chris Russell。但是他研究小行星很有趣，我们很少看到专门研究小行星的太空船。以前有过一次
啊，
美国人的叫做 NEAR， 他是研究近地小行星。
嗯哼，
那个 NEAR 来自我们以前说过嘛 ，Near Earth Asteroid Rendezvous。
嗯 ，Rendezvous 约会，
对呀，对，跟近地小行星的约会叫 NEAR。嗯，不但约会了好几回，他那个他是去看爱神小行星，跟爱神的约会、
嗯、啊
，Eros， 433 Eros 那个小行星，不但呢，他发射，他进入轨道，他什么什么的日期，都跟 Valentine 那个天，
哦，
情人节
啊
有关系的。
是，
更好玩的是，到最后研究的差不多了，太空总署做了一个大胆尝试，
嗯，
把这个 Near Rendezvous 这个太空船呢，
嗯哼。
降落在小行星上头，
是
小行星几乎是重力非常小的，
嗯哼，
它竟然能够把它降落下去，成功几率我们说1%嘛，
嗯，
结果还成功了，
是，
所以这是以前的做法。那现在呢 ？NASA 发射的这个 Dawn 是个大型比较大的研究小行星太空船了，去研究两个，
嗯，
一个是谷神星，一个是 Vesta，
Vesta
两个，但是呢，从地球发射，我们会想小行星离咱们也不远嘛，
是啊，
就在火星
轨道以外，火星外面嘛，
没有想到一个是。2011年，
四年以后
到 Vesta，
嗯，
另外一个是2015年到 Sirius，
就是8年以后，
哎，对，8年以后啊，
啊，抗战都打完了，两任总统，
两任都选完了，
是，如果8年以后我们节目还在做，我们要好好讨论一下这个，对，
那科学成果，科学成果，
这个黎明号到底。在这个途中有些什么收获，降落之后又有些什么展望，
对
吧？
对，不过我觉得这样想想真的会发觉时空的广阔对人类的出游的能力有很大的限制，火星单程8个月，
是
火星外面小行星4年跟8年，
嗯，
那你要说哪天想到天王海王冥王去的，就
真是，要现在谁敢在这种尺度上，谁敢说自己是冒险家、旅行家？
哎，对啊，
我是旅游专家。
对，我们只是在门口、啊、探头。
8年一个单趟，是吧？16年一个来回，到古神星、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又来了。
哎，不过你再回头看看郑和，他真的是花了毕生的精力。
嗯哼，是的。哎，对了，我们接下来这个题目有意思了啊。从秘鲁的陨石来看对地球具有威胁性的太空岩石。
嗯，对，我们刚说过地球随时随地每一天有大60吨的东西
嗯
砸下来。那今年9月17，也就是大概半个月以前，
嗯哼，
秘鲁那个地方又挨砸了
啊，
像秘鲁南部的临近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地方呢，有个撞击产生了坑洞。
嗯、
当地的村民看到了一团火球从天而降，哎，这个在省瓜的梦溪笔谈里面
嗯
有写，
是
他写，他记录到一个东西掉下来打在那个村外的地上，
嗯哼，
大伙去看，他写的好像他身临其境
啊，
跟村民去看，看到一个洞里面还有一个亮发热发光的东西在那儿盈盈然，
哦，
热的，
就是陨石，
就是陨石，对，
下来的就是铁。
有些是铁，有些不是。
嗯哼，
陨石有3种，跟石，不要自助行。有石陨石，有铁陨石，跟 石云铁混在一起。
啊哈、yeah. 是。哎，这些记录我们如果到这个 古典的笔记里面多找找，说不定还真能够对天文学有一些啊实际的帮助。我记得清大的傅大为教授研究梦溪笔谈研究了好几年。
哎呦，
哎，他是学科学，可是对于这个不管说文学材料和历史材料，还是对于笔记、啊、非常注意，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哈。
嗯、
哎，对了，那这个对了。这个太空岩石是怎么回事？怎么叫对地球具有威胁性？
对，其实这些小东西还比较麻烦。
嗯，
因为大的天体啊，你用小望远镜看得到了；小的天体得用大望远镜看。
是，
所以大家现在呢没钱拿小望远镜看了，大的东西差不多，大概在2020年，
嗯哼，
也就是十来年以后呢，大概天文学家可以掌握到地球附近90%以上直径大于140公尺的小天体。
这是很小的一个尺度啊！啊，
说小140公尺啊，
嗯，
它真砸下来，咱们也受不了。
一个足球场，
它是它的十几倍，
嗯，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140公尺砸下来的话，它产生的陨石坑大概是2-3公里。
哦，
这大概一个中型城市就给毁掉了。
嗯哼，是的。好，接下来我们，哎呦，时间不是太多，我们赶快再看另外一个题目。
嗯，
更方便的、容易的这个星系的搜寻方法。
Yeah, 这个搜寻方法是天文学家、啊、从类星体里面找到的一个、方法，他就拿类星体的光谱，现成的光谱，就我觉得这给我们启发是很多现成的数据啊，里面有还有无尽的宝藏等着我们的学生跟我们的研究人员去发掘。他从那些已经观察的类星体光谱里面找到一些吸收谱线。类星体是遥远的天体，
是
光要到地球上的眼睛呢要经过好多中间的吸收，如果中间有一些比较暗的星系在那儿的话，那那个星系的盘面上的灰尘气体就会让那个类星体的光谱出现一个吸收谱线。
嗯，
那类星体那个星系可能很暗在中间，但是你借由类星体的光谱的搜寻就会知道，哎，在这个类星体的方向路上会有好几个星系在。
你这个说法让我又开始有一点疑惑，就是过去我们所知道的什么什么大星系什么什么大星系，不见得在我们和它之间就没有东西了，是吧？是这个意思？
都有，对，都有。
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方法更细腻的去发现。
对，我们所看到的星系越远的，
嗯，
它跟我们之间的东西就越多。
嗯哼，
它跟我们的银河之间那些物质，我们叫星系际。
际是哪个际？
国际的际。
哦，星系际。
对，我们在银河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叫星际物质。
嗯，
恒星跟恒星之间有好多星气体跟灰尘，我们叫星际物质。星系跟星系之间广目无垠的太空不是完全空的、
嗯、是
它也有很多气体跟灰尘。
嗯哼，
我们叫星系际介质。
嗯哼，
那种东西有些就是气体，大团大团的气体，
是，
但因为温度很低，你在普通的波长看不到它。
嗯哼，
那有些呢就是因为大的星系但是亮度很暗，
是，
所以你借着远方的亮的天体，它光谱里面产生的被吸收的线，
嗯，
就可以判断路上什么地方有天体在这边挡着。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我们再回头来跟孙文新谈天。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对了，文新啊，
哎，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秘鲁的陨石对于地球具有威胁性的这个太空陨石哈，
嗯。
这个哎，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欧洲太空总署发展了一个 Don Quixote 的太空任务。
Yeah, 欧洲太空总署啊，反正这个是西班牙人的传说故事、嗯、所以欧洲的特别喜欢拿这些来命名。
是。
他这个任务啊充满了暴力性。
哦。
我觉得真的是从2005年那个 Deep Impact,
产生了重大影响。
哎，对对对，你把深度撞击去撞彗星以后啊，
嗯，
把这些科学家内心深处的暴力欲望啊，
嗯，
都全部引发出来了。
是，
欧洲太空总署呢打算设计了一个任务去撞击小行星。
哦，
但撞击之前呢，他派一艘太空船先绕着小行星，
嗯，
另外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就派一个太空船用每秒10公里，哎，每秒10公里，
很快，
时速是36000公里了，
是
高速去撞击这个小行星。那第一艘太空船在旁边呢就整个观察
拍下来
这个过程， 用来判断小行星的密度，它的质量，
嗯，
然后呢被撞了以后它的轨道是不是会有改变。
它这个整个用意是什么？就看布鲁斯威利到底有能不能执行他那个任务，对吧？
一方面也是判断，就是撞了以后碎片会出来多少，
嗯，
然后呢你用多大的东西去撞它，它会改变轨道，
是
以后万一发现小行星乱撞的话
要怎么样去计算去挡它或者是打它。
对对对，这个小行星任务啊，这个要翻成Don Quixote， 翻成唐吉诃德了，
嗯，
就是一个说不可能的任务嘛，也照样可能吧，
可能还是可能的。
其实我觉得它改变
就是一个假任务就是了，
一个假
打的是风车，哎，说是在打龙打怪兽，是吧？
嗯，
是这看起来是就是有一个现实跟。现实你设定的目标跟真正理想的目标是两回事。
不，我想他大概只是知其不可而为，然后派唐吉诃德去。
嗯，
那第一个太空船呢，环绕的小行星绕行的这个太空船叫做桑丘，
是
桑丘，也就是唐吉诃德的仆人了。
是的，
在旁边看，然后看他的主人那么一头撞上小行星。
嗯，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叫唐吉诃德，哎，
嗯，
应该叫神风号，比较像神风号的行为啊。
嗯哼，
所以
自杀机，
对对对，太空总署，欧洲的太空总署，
嗯哼，
大概在十年之内呢，能够去发射这个小行星是99942号 Apophis， 所以这个小行星目前还不知道它未来会，
嗯哼，但是桑丘大概是在十年之内会发射了，就是
对，有这样的规划。不过说老实话，太空任务变化的很快，
嗯，
有些经费没了就没了，
对，动不动没钱了就停止了，
对对对，
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吊着呢
啊。
接下来是，哎，有一个那么一个星，恒星进入茧阶段，这个茧要讲一下，这个蚕有茧，恒星也有茧吗？
呀，我觉得现在恒星演化越来越有意思了，理论越来越清楚了。
嗯，
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形成新的恒星的时候，它会先有一个茧。我们以前说过 Cancun， 我觉得大春兄记得吧 ？Cancun，
嗯，
那这形成的茧了以后呢？里面包裹的新形成的恒星，
是
等到那个恒星真正成为一个恒星，它的太阳风、它的恒星风呢，就把四周云气吹散了，就破茧而出了。
嗯，是，
但现在谈的是恒星到了晚年死亡的时候，放出去的气体也会把自己
变成
包裹起来，对的，成为一个茧。
嗯，
那现在有更多的望远镜，像欧南台的欧洲南方天文台，他们的 Very Large Telescopes
是
在智利的，就可以仔细观察这个恒星逐渐迈向死亡，进入行星状星云阶段的整个过程了。
嗯哼，我们这个刚才讲了两种茧，
嗯，
所以一个是老化了，就最近的这个发现。
嗯，
另外，恒星在一开始演化的时候也会形成茧。
嗯，
那么在太空的观测上，你怎么去分辨说这是哪个时候出来的茧？
哦，呀，这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出生的恒星，
嗯，
它的环境。它的颜色温度都不一样，年老的恒星它是存在已久了，你看得到这个恒星的。
啊，
然后它的光谱、它的颜色、它的温度显示它都已经走向老年了。
啊，
然后呢逐渐四周的尘埃跟云气越来越茂盛，就是被这个行星慢慢把它丢出来的。
啊，
对，
好，另外还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有意思，海王星温暖的南极成为甲烷逃逸的通道。
哎，对，海王星是蓝色的，
嗯，
原因就是因为
甲烷，
对，甲烷呢，光照下去以后，甲烷把别的波段吸收了，反射它不吸收的蓝色，
嗯，
所以呢，海王星看起来是蓝色的，
是。
但是好玩的是，这个甲烷在热了以后呢，它会直接从冰气化。那海王星的南极啊，南极已经过了40年的夏天了。
嗯哼，
也就是太阳直接照射海王星的南半球，照射了40年。
啊，
我地球上要是连续过40年夏天，真受不了啊！
那当然，可是南极就算是过了连续40年的夏天，它的气温好像还是非常低，是吧？
对
啊，
平常的温度是-200度，40年的夏天是-190度。
哎呦，
稍微
暖和点，稍微
暖和点，对，开始脱衣服擦汗了啊。
嗯哼，
那甲烷也就是因为这样比较高的温度呢，逐渐从它的底层往外头冒。这是为什么在甲烷的波段里面侦测海王星呢，会发现了这个海王星的南边是发亮的
啊，
是发亮，代表甲烷的有辐射出来了。但是海王星继续转，它绕太阳一圈要165年，
嗯哼，
165个地球年，
是，
所以呢等到它这80年过完了以后，它再进入了冬季
啊，哈，
那就换北极了。
北极就会直接照射，
对对对，
北半球的夏天就来临
了，哎，就来临了
啊！哎，这跟地球好像很像啊！
哎，是很像，稍微长点就是。
是，海王星是目前太阳系里头距离太阳还是最远的行星哈。
嗯，
有那么一个数字，我们常常看到叫30 AU。
对
，AU 是
AU 就是天文单位，
嗯，
我们叫 astronomical unit，
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对，一个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所以海王星自从冥王星被很痛苦的干掉了以后，
嗯，
海王星就变成最远的太阳系的行星了，30 AU，
嗯，
也就是它是离地球300倍啊，30倍，
是
30倍，按照平方反比的定律，太阳光到了那个地方减弱了9%，
是地球的900%，
对，这地球能够收到的单位面积的9%了。
嗯哼，
那么9%的太阳光微弱的照了40年，还能够让它温度上升。
嗯，
那太阳的威力其实真的是无远。
让我们假想一下，我们现在人如果站在海王星上，
嗯，
或者是南极了，海王星南极，嗯，我们看到的太阳是不是差不多就跟一个星星一样？
嗯，太阳远30倍，
嗯，
太阳就会小30倍。
是。
今天我们看到太阳的直径是30个角秒，
嗯，
到了海王星我们看到是1个角秒啊，30个角分，
嗯，
我们会看到1个角分，一个角分就是1度的60分之1，
那就真的像个小星星。
我们这样想象，从东边地平到西边地平是180度，
是
从地平线到天顶是90度，
嗯，
分割成90份以后，你再把那一度分割成60份，
嗯，
里面的一份，
那连星都不到，
哎，是差不多，还好，比星上大，
还可以看得见，眼睛还看得见，
看得见一个小小的圆盘，那就是我们的太阳。
哦，那可见其他什么都亮光都没有了，
其他没什么亮光，自个儿得带台灯，
他带上，找一个插座插上嘛。
对对对对，
是的。好，这个非常感谢维星兄告诉我们，到了海王星之后怎么样照明。这一点，要是你不教我还真不会呢，啊，谢了，
打算去
了。那肯定的。哎，我们不要忘了这个礼拜五是不是秋季的那个
展望系列，
展望系列讲座开始了。
Yeah， 赵峰院长的
讲的题目是地球科学，从地球科学追寻龙的起 源。在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演讲厅，是吧？
欢迎各位。
好，也是你主持的吗？
还是我主持？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那么植入性吗？